解读关键词，汇把握财经智慧，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财经关键词啊。今天是四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4月1号，这日子呢，对于西方的这个文化来说，是一个有节日的一个意思啊，叫做愚人节啊。所以，如果今天的盘面涨了啊，结束了之前连续4天的阴线，然后以阳线报收的话，会不会觉得这盘面在跟我们开玩笑呢？啊，所以这市场在连续的杀跌之后。在3月底越来越盘逐级的在走弱的情况下，今天的这个反弹到底是不是一个玩笑呢？啊，今天我们财经关键词就来从市场来破题。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今日最关键，盘面上来看，今天涨得比较多的啊，创业板呀、3D 打印的概念啊，总之是中小题材的中小板块当中一些题材股走的是比较强的。那么从今天的消息面上来讲呢，我们特别注意到，其实今天的消息是偏大的啊，比如说这个 Q 费和 RQ 费的加速的审批啊，预计呢将会有285亿的资金来援助 A 股。然后呢，汇金啊，就是传说中的中国的这个资本市场的国家队啊，汇金公司呢是第五轮救市，累计增持了5大银行加一保险公司，是总共6.88亿股啊。包括今天的数据啊，最重要的数据是 PMI 官方的采购经理人指数是50.3啊，连降3个月之后出现了0.1个百分点的回升。消息面和市场层面形成了巨大的一个反差啊。消息面的主要助推的方向是大盘的股票啊，市场反馈比较多的是小盘的股票。怎么来理解？中间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巨大的一个鸿沟，指东打西，指南打北？为什么？原因呢，就是整个目前的宏观经济和政策的方向，我们在这个今日最关键当中给用了这样一个词儿，叫做方向待定啊。因为你今天央行又没闲着啊，做了一个公开市场的操作，今天分别展开了220亿的28天的正回购和500亿的14天的正回购啊。也就是说，在央行呢仍然是保持的一个总体上偏资金回收的一个概念。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参与了一些经济论坛啊，听到了很多经济学家对于宏观经济一些判断啊，有些观点值得我们观察的啊，有些观点呢其实应该说仍然是非常迟滞的啊。比如对于中国经济来说，现在还有很多的专家在观点提醒我们在警惕什么呢？警惕4个字，通货膨胀啊。其实我们现在认为啊，在我们节目组，在我们评论员看来，现在中国经济最大的敌人已经不再是通货膨胀，而换两个字，通货紧缩啊。为什么呢？现在整个经济形势和物价上涨的态势已经发生了扭转性的变化啊。 PMI 的指数虽然是3个月的回落之后有所回升啊，但是区区0.1个百分点的回升能证明什么问题呢？您这人已经特虚了啊，跟病床上躺了，每天一天躺24小时，今儿终于好了，躺了23个半小时，剩下半小时终于下床活动活动了。您觉得这人就开始强壮的可以去这个隔山打虎了吗？完全是两回事啊。所以现在的经济态势目前来讲仍然是方向待定。那么方向待定的不只是宏观经济态势啊，那么有人看到 PMI 指数的转好就开始说重大利好啊。某人啊，我们知道这股市当中有所谓的死多头啊，李先生，某位李先生，他一说大好，大牛市要来了，这盘面就必定要跌啊，很可怜啊。那么除了宏观经济形势我们觉得是方向待定之外，央行今天的货币调控政策方向告诉我们说，现在央行的货币政策现在我们依然是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人家在琢磨什么呢啊。最近一段时间，央行这个主管的金融时报围绕存款准备金率是否要调整写了一篇很长很长的文章，那篇文章读下来之后呢，也没有找到一个根本性的判断，到底是存准率是要调降呢还是不要调降呢？理论上讲似乎要调降，但是考虑到中国的投资氛围又不需要调降，不能调降。所以说，不管是宏观经济的态势还是调控政策的导向，现在向东还是向西，向南还是向北都不知道。这种格局之下，我们觉得如果套用西方这个节日所谓愚人节的态势，那么今天反弹之后能走多远呢？我们再次打一个问号。好，接下来看一下今天的几个重要的关键词汇，我们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今天的最重要的几个关键词。今天的点评啊，首先来关注第一个词是数据方面的一个消息啊。今天数据比较多 ，PMI 刚才已经给您做的分析了。那么数据之谜讲的什么？讲的是房地产。房地产最典型的啊，中国看房地产有一些城市就像什么样呢？就像这日本鬼子的时候，抗日战争的时候，这就有个消息树的概念。什么叫消息树呢？鬼子进村了，这小八路站在这山顶上先看着，看见鬼子来了，然后呢有棵树在这山顶上。但这棵树是假的，为什么呢？看见鬼进村了，赶紧把这棵树放倒，放倒之后老百姓赶紧藏躲啊， 或者准备去围歼日本鬼子。这就是所谓以前我们看到很多战争片当中用到这个道具，叫做消息术。房地产市场在中国也是如此啊，中国有很多城市堪称为消息术，比如说，比如谁呢？深圳，比如温州，今儿我们要讲是杭州。因为这一波的房地产的价格的调整，首先是从杭州开始的，但是围绕杭州这棵消息树啊，现在事情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了啊。第一个扑朔迷离的事情，之前我们听说过，杭州啊部分楼盘降价了，然后呢，在两会期间有人在问说，这问住建部的相关的行政官员说，这杭州房价降价你们怎么看？他给这样一句话，你看看杭州房价确实降价了，降完之后呢，房子被一抢而空，这是一事儿吧，这是一消息吧。为什么说扑朔迷离呢？今儿又听到另外一消息，说除了第一批降价的这杭州的楼市楼盘卖特好之外，后面跟风降价那些楼盘卖不动了，滞销了，降价没用了。这消息有待证实，但是两方面的消息已经开始错开了。第二扑朔迷离，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公众来说，或者判断这个房地产市场投资价格上涨的一个重要的数据信号，就官方所发布的这个房地产的存量数据，今儿某报纸爆出来了，说这数据啊存在一个重大的疑问。从3月26号开始，杭州当地的这个房地产的行情数据栏目做了调整。以前这行情数据栏目当中有一栏叫做什么？叫做可售房源。现在这栏被这个所谓可售住宅给取代了。理论上讲，从这房源到住宅的变化啊，词汇上的变化，理论上应该什么呢？应该把这个所谓的商业地产方面的这个部分给减掉。但是有没有发现了？哎，一方面这个数据发生名字调整之后啊，这个杭州的可售房源的套数，从之前的11.3万套锐减到了7.47万套，一晚上少了4万套，去哪儿呢？如果按照我刚才那分析啊，说这房源减少啊，主要是因为商业地产的项目减少了。但实际上也不是，仔细查了查，这个所谓的可售住宅里面也包括商业地产的一个数量。哎，所以这事儿就有点纳闷了。哎，那为什么这个杭州会出现这样一个重大数据上一个调整，而且没有任何的解释和说明呢？就跟之前这个杭州这个车辆限牌一样，不跟你打招呼立马就出台了，突然就出台了，以至于新华社都会跟进进行炮轰。所以我们觉得，对于房地产市场投资来说，有时候最大的困惑倒不在于您去简单的拍拍脑袋说明儿涨后天跌，不是，最大的困惑就在于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数据它这个标准都不确定的。由此我们延展开来给您两个观点，就是我们觉得在土地财政的背景情况下，现在地方政府，我们的观点，地方政府对于房价的下跌会更加的敏感啊。所以当一个消息数倒掉之后，很多城市都不希望自己成为那个倒掉的消息数。为什么呢？如果这城市的房地产价格被认为是不成的、不靠谱的，那这城市的土地财政怎么去保障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在整个房地产市场的这个所谓的理性重构之前，我们觉得现在地方对于房地产调控的裁量权在增长，这个状况将会阻碍房价的调整。比如今儿还有另外一条消息，什么消息呢？说温州这个限购令啊，有可能因为温州的房价是逐月在下跌，每个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下跌的必有温州，因为此，所以温州当地的这个限购政策有可能是做调整。现在我们对于房地产调控政策，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给予了比较大的授权，但你想想看，如果地方政府对于房地产的授权有一个前提，那什么呢？就是他们在关心着土地财政能不能起得来，关心的是土地财政和房价之间的关系。当他拥有这权利之后，是不是可以成为阻碍房价合理回归的一个重要因素呢？杭州今儿又让我们看到了这棵消息树倒下背后的隐忧或者是悬疑之谜。下一个词儿，到了4月份了，来看股市啊，4月份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呢？今儿这从4月份直接跟股市相关的消息，我们第二个关键词叫做4月期待。直接相关的消息来讲呢，应该是偏利多的啊。第一个是 Q费方面的消息啊，刚才给您念的这数据呢 ，Q 费和 RQ 费审批的额度都进行了增长，那么大概有280多亿的 Q 费跟 RQ 费的额度是建立了啊，进行了输血获批啊。另外一个就是汇金公司第五轮的输血6.88亿股，工农建中。包括这个光大银行还有新华保险，所谓五家银行加一家保险公司也得到了汇金公司的注资，好事吗？当然是好事了。我们认为这个消息是实质性的利好啊，实质性利好的方向是指向非常明确的啊。第一个，再次给你强调一下， Q 费跟 RQ 费他们是建立着所谓的长期价值投资，这帮哥们儿每天跟家里在干嘛呢？每天跟公司干嘛，不是跟家里啊，在公司干嘛呢？他们就研究 A 股市场当中 什么样的公司具有长期价值投资，这是他们的逻辑。所谓长期价值投资的概念，我们今儿不给你解释了，您去读读巴菲特就知道了。每个人都自己声称自己是巴菲特嘛，他们也一样啊，个顶个都学巴菲特。既然确定了 A 股票、B 股票、C 股票具有长期价值投资，然后等什么呢？就等那发令枪。发令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对于这 Q 费或者 RQ 费的这额度审批。所以我再次告诉您一个事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就 Q 费跟 RQ 费往往一获得这个审批的额度、建仓的额度，今儿获了，明儿或者后天，反正一个礼拜之内，基本上会把建仓完成。完成完之后干嘛呢？跟那儿等着，等着它涨。哎，这帮朋友真是跟我们这股市当中以前所说的庄家、操盘手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不干这种事儿，人家觉得这公司啊，明年的收益率高，我就按它的 PE， 按它的估值来买。所以我们觉得这条消息实打实的，280多亿的资金，我们认为至少大部分现在已经在 A 股市场当中建仓了。买的谁？现在您去观察。但是这个消息是一个正面的消息，汇金更是我们这股市当中真正的带头大哥啊！往往到这个股市到了一个相对偏疲弱的时候，力挽狂澜的是他，振臂一挥的是他，然后高声呼喊的也是他，然后呢，能不能有人跟？所谓振臂一挥，应者云集，这是古文当中说的。那古文当中往往是振臂一挥，应者寥寥。振臂一挥的人该买的买了，大盘蓝筹股都买好了，应者呢寥寥。所以现在听到这两条消息，我们都要这样两种判断。第一个判断就是大盘蓝筹股票最近一段时间肯定是有大资金在建仓的，而且是出于战略的价值投资来建仓的，这是实打实的利好。但是从长期上来讲，这种战略性的建仓到底有没有可能会给股市带来机会呢？我们的观点，从我们现在所观察到的经济基本面，特别是政策面啊，跟股市相关的政策面 ，T 加零的政策也好啊，包括这个大盘蓝筹股的相关政策，包括 A 股市场要纳入 MSCI 的这个体系等等等等，这些消息拧成一股绳，就一个词儿，什么词呢？建仓。我们认为现在大盘蓝筹股至少在理论上讲已经进入到，或者说可能已经进入到，给我们自己留条后路啊，已经进入到可以建仓的时间点。但问题在于什么呢？趋势转变需要等待时间。你买了股票，就告我刚才为什么讲 Q 费跟 RQ 费这逻辑呢？他买了股票未必意味着他要让这股票涨，他买了跟那儿等着，他在坐轿子里等别人抬轿子。问题是抬轿子的人出现了没？什么人要抬轿子呢？资金要抬轿子。资金为什么要抬轿？要看好这大盘蓝筹股的前提和基础。前提和基础是什么呢？就是宏观经济能够向好，或者政策能够偏于刺激。后面这两点没有落定的话，您再往前倒推一二三四五，坐轿子上的人坐得稳，轿子能起来走吗？不知道。所以四月份我们认为对于市场来说仍然是一个明确的一个点。对于具有价值投资的公司，现在您可以去观察了，但是这些具有价值投资的公司能不能在四月份就拉开一波波澜壮阔上涨的行情和机会呢？我们给一个字儿，难。俩字儿，很难。三个字儿，非常难。来看一下关于税收的消息，来看一下我们近邻啊，日本的所谓忌日增税啊，就是今儿4月1号，对于很多的日本人来说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啊，因为时隔17年之后啊，日本的一个税收又调整了，他们的消费税涨了，从5%提高到8%，这个消费税上涨啊，听起来幅度并不是很大啊，但是对公众来说现在心理影响比较大啊，那么更重要的是它这种影响是对于日本的财政。日本政府一年的实际财政收入大概是43万亿日元，这是2013年财年的数据啊。因此，9万亿日元，这个因为消费税所增长的9万亿的日元，相当于日本财政增收了，包括达到了1/5啊。这日本财政的一个巨大的变化。那对于公众来说呢，这个事情最大的影响就是日本这个经济体呢发展到现在啊，已经形成了长期的通货紧缩的概念，20年嘛，日本所谓失去的20年，20年日本人习惯了价格越来越低。消费欲望越来越差，为什么差呢？价格越来越低，您着什么急买东西呢？您今儿买比明天买要贵，您何必今天买呢？这种通货紧缩的预期越来越强化，增加税收会形成两个后果。第一个后果，老百姓会觉得加税了啊，能买的赶紧买，趁着没加税之前。另外一个，大家会认为这个价格水平要上涨了，甚至将来伴随着税收的增长，整个 CPI 的预期也会上涨的话，哎，他们会不会刺激消费呢？微观上可能会有抱怨，宏观上却是一个利好，对日本来说啊，财政在增长，然后呢，大家形成了或者脱离了这个所谓的通货紧缩的预期，对于大家刺激消费意愿是非常有帮助的。但能不能改变日本经济呢？我们节目大概得有小半年没说过日本经济了，原因呢？观点， 人口和效率，我们一直在讲一个经济体啊，到底有没有前景，有没有空间？很简单，第一个人口，第二个效率。什么叫人口？人口分为质和量两方面，一方面人口的素质在提高，原先大家都是普通的产业工人，现在变成技术工人了，质量提高了，这是人口的因素。另外一个是人口的总量，日本国家的人口总量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人口老龄化，人口的绝对数量在缩减，办成日本移民是非常非常难的，本土的日本人又不愿意生孩子，所以这整个的人口总量在缩减，人口在受到影响。效率呢，不能说日本的人口的工作或者劳动的效率在降低，但您看看最近几年日本在各个产业竞争当中越来越被韩国所打倒，就表明它的效率至少在相对而言啊，不说绝对而言，相对于其他经济体来说已经在受到冲击。所以人口和效率是决定一个经济体的这个长期增长动力最重要的两大因素。就此而言，我们认为日本经济的困局靠短期政策很难实现突围。安倍先生推出了他这个安倍经济学，货币政策大量的扩松，再加上财政政策、税收政策的配套，但是我们仍然并不秉持乐观。翻回头来讲，再提一句，中国如果从人口和效率上来讲呢，人口虽然在老龄化，但人口的从农村到城市的增量，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效率，中国的人口效率和整个的学业水平和知识水平正在不断的提高当中。所以还是那句话，尽管我们有很多的理由来认为中国经济不乐观，但是只要中国经济秉持住了人口增长、人口质量提高、社会技术和经济的效率在提升，中国经济的潜力仍然是非常巨大。这就是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的差异。好，接下来看一下今天的财经热搜词。好，提醒关注我们第一财经资讯的官方微信来参与节目的互动。那节目最后来欣赏一个跟父与子相关的视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